Nyāngjī chīmbō tsōrdhān nīmī yāṁ sōnī mōlō chīmbū ngābjāb tā parkar tā ngōn cāntū shīrmār tō tūmbā tūjī chānlā shīrāṁ tsar lō māvī sāngīm chēnrū nyānglāi kārī kāntū sōngbō mōlā mā nāmbar jāng chībjī jāvīn chūnlīn cīnzā bā jāng lā mī jār lā shīrāṁ tsar lō jīmī tsūn chīn tsūn bā tī lā wān pān tsō lā bā sīm jī yuán dā nā tsō hō yī pām tīn chōng lī rīm bō chī rīm chū hār tā nā lā mā rā shīrāṁ tsar lō请大家为了度化入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叩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而说说修法之此底，是为下满难得分事。以思维提心之显下，二思维差别之圆满，三思维难得之譬喻，四思维数量之差别。那么大家需要明白，所谓的这个因道，就是透过如理思维来引发下面难得的观念，那么由此呢发生珍惜人生报的心，以及呢经历以人生包摄取大义的取心要运，要引导出内在下满难得这四个字有关的善行。那么引导这个呢，又有外引导内引导，其中外引导就是老师教你怎么来思维，怎么一点一点发生性的观念和取心要的运。而内引导呢，就是透过老师的一种引导，自己引导自己，也就是按照这个法规，在自己的心里啊，一步一步入力入量的进行。那么，由于这个法器下满难得的三心观念有一定的内心的路程，它是通过缘起而发生的无颠倒性。所以呢要透过次第来做引导。那么所谓这个次第，就是内在行上走路的一个步骤。那么这一份的次第呢有四个。第一个呢就是思维提心的现下，第二个就是思维差别的圆满，第三个呢思维难得的譬喻，第四个呢就是思维数量的差别。也就是透过这四个注字，逐渐逐渐把下满难得的观念以及取心要运发展出来。这个问题呢，我们打比方来讲，好比制造一辆轿车，要透过各种零件的组装，那么这些零件表示各种因缘条件，那么组装起来就能发动。那么同样的道理，在我们内心的制造上面，透过各方面的因缘一分一分的组合起来，这个观念就逐渐逐渐升起来。那么等到因缘完全具备的时候呢，就必然发展出正系下满的无颠倒性，出现一心想摄取大圆满前心正心等发要的取心要欲。那么有了这个欲心，他就作为修持龙清念体法要从始至终的根本动力。那么思维下满难得，这里说分事，大家需要明白，色分就是提心分、差别分、譬喻分以及数量分。而且大家需要一定要明白，在次第上来讲，这四分当中前两分，也就是提心分和差别分，要取得下满的认识，而后两份，也就是譬喻分和数量分，要取得难得的认识。所以呢，前两分思维后就知道下满，而后两分思维后就认识真正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个问题。那么下满就是一个法， 如何来了解他呢？就要知道他的体和相，体就是从择调为品来立出他的共相，也就是透过了解八无下是什么，那么进一步了解到原理八无下，就出现一种闲下的体性，他是能够修法的因缘。所以呢，这个下慢的下字是在体性上说。那么这个闲下的报上面有什么样的圆满呢？那么这个呢，就要从法的差别相上做观察。所以前两个当中，一个是体性，一个是差别，那么就是从体性上就体会到他有修法的一个现象，然后呢，从思维差别上明白的确修法的因缘，不管是自缘还是他缘，各方面都是圆圆满满的。所以就是思维体性之现象的时候，从体上面就需要明白，思维差别之圆满的时候呢，需要从差别向上去明白。所以呢，我们思维观察的时候呢，一定要明白根本没有重复的过失，而且各自各有侧重点，各自各有某一个角度让我们如理思维的。所以呢，一定要这样来清楚。也就是说，这就要知道自心和差别，或者说体和相两者之间的一个关系。而且这个差别就是体上的德相，或者说内外因缘的殊胜性所在，或者说它具备哪几分内容。而这一切的内容说明的就是这个体。打个比方来讲，就好比某个人是个总体，那么他的相貌、他的见解、他的福报等等，就是他的差别。要了解到他是殊胜的人，就要知道他的体性。那么之后呢，要了解他的殊胜性所在，也就是透过方方面面看到他非常圆满。譬如他相好庄严，智慧朝圣啊，心量光大，慈悲心大，非常精进啊，有很大的福报德相等等等等，这些就是差别。那么这样透过体性和差别，得以下慢两个字，即认识到他的总体，又知道他方方面面的具体的情况，那么由此呢，才会产生具体的认识，而知道他就是人生报。那么相反来讲，如果不思维体性，就不知道闲下的含义；同样，如果不思维他的差别，就不认识他的具体的含义。所以呢，只有两方面合合起来，才能出现刀量的下门认识。那么有了这个认识，才可能谈难得下门，难得这个难得两个字的含义。如果连下门都不认识，那后面难得的心就不可能发展出来的。那么皮语和苏量两分是要发展难得的观念。皮语上呢，由于这实在是概率极小的一件事，无法用数字来表达，所以呢，必须依靠佛的量，要依靠圣教量。这个譬喻啊，非常善巧，谁都想不到，只有佛陀彻见这个事实，又有智慧的善巧力，就直接说出这样的一个譬喻。那么我们呢，只有透过譬喻，才能够正确认识到他的难得。而且大家需要明白，它是超出世间认识的极难得的一件事情，没有办法由世间的道师学文理论来证成，只能透过佛语来引导你本人的观念。只有非常开阔的佛言彻底了达缘起，见到这个人生难得的事实。那么这种话怎么表达呢？用非常小的数字来表达吗？那智商是没有办法写下来的。或者呢，透过人间的稀有的现象来说吗？但是呢，这也不行的。所以呢，就要通过盲鬼之目的譬喻来说。大家需要记住，这个譬喻非常深广，没有透见元气、世书、世相的智慧，根本说不出来。 而这个譬喻是如此的，所以大家要知道，难得这一番不依从世间的观念，而要依从佛限量见到的情况。那么我们呢，借助种种符合世事的譬喻来发起这个难得的观念。那么之后呢，通过数量这一分来表现出这个人啊是一切群灵当中的正睿，极其稀有。这个就要透过三趣和恶趣，以及呢三趣当中一般人生和举法人生等等的差别，来了解下面人生的难得。那么这样思维这个难得的譬喻，思维这个数量的差别，那么这两方面如理思维，而且思维到量，那么就会发展出人生极其难得的观念。这个时候呢，就不是仅仅而已了，而是呢，透过譬喻的具体人事和数量上的对比，实际感觉到了佛陀给我们传达的信息。那么一旦真正相信他如此难得，就必然极其珍惜他、保护他、爱惜他等等，不愿意用他做任何无意义的事。那么这样发展出来以后呢，再透到修大圆满龙清凝体法类上面，才开始日日夜夜精进，以这个动力去使自己一生一世全部关注在里面，才可能修有所成。如果从这个下面难得方方面面非常到位，通过一层一层如理思维引起圣洁心，然后呢产生一种动摇不了的坚固的定界，日日夜夜修法，那修大圆满的确即生有成佛的希望。因为从第一步根本的下面修法上已经成功了，是这样子。那么相反来讲，如果前面取心养欲没有发展出来，那后面就会全被这种对于下面的无知、对于难得的无知的错谬观念带走了。这种情况下呢，会觉得人生没有什么难得的，没有什么珍贵的，可以随便用人生来造恶，随便释怀他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呢从愚痴心来的，对下面无知这样的愚痴心，对下面难得的无知的愚痴心，从这儿冒出来的，从这儿生起来的。如果不能破掉这种愚痴的心，发展出智慧的观照觉着当，那心力就起不来了，真面的适用就出不来了，而且内在的心全部呢随过去的愚痴习气走了，被那种人以糟蹋、肆意浪费时间、颠倒二性的错认带走了。那么这样后面的无常观等等就一个都不会成功的，最多就是学一点知识，而这些知识很可能增长傲慢，发展出各种的我知我见、自我表现等等等等。所以呢，必须一开始就在道德恶要上把握住，否则呢越到后面就越没有办法调理，所以呢必须要这样了解。那么总而言之，这里思维的时候大家需要明白，必须按照这个次第从前面一直往下思维。为什么呢？就是千千为因，厚厚为果。思维的泥路是一路一路进行的，要产生道量的无颠倒的心，以及呢以强大的圣洁心为前驱，发展出很大很大的取心要欲，那么此前一步一步心念的进程不可缺少。否则呢，前面忏却不全，认识不到位，因发的圣洁不够，内在心上的量就打不开，取心要欲散发上的欲就出不来了。所以呢，前前为因，后后为果，那么前面都全认识到位，身体很足够，内心的量打开，那么取心要欲和散发上的欲自然就出来了。这个真面反面，这个缘起就是这样。也就是说，每个人首先要有非常确定的深广的认识，之后观念才开始转变。 观念转变以后呢，就要抉择自身的道路到底该怎么走。这个时候啊，抉择大义和非义等等的差别，就会退出取心要欲，而且唯就是摄取大义的欲心升起来，之后不断不断的加强这个欲心，就会有日日夜夜修法的心。这就从内在因出了下满难得的观念和欲乐心。大家需要记住，这些都是呢逐渐发展出来的，不学就没有这样的心，而学了以后呢，透过认识它就会出现，而认识的途径为就是如理思维。所以呢，注释给我们说，思维这个，思维那个，这样思维，那样思维，都在做引导。而且大家需要明白，三心的状态如理思维，这个就叫修，这个就叫观察修。那么这样了解以后，就知道该怎么走这条道路了。因此呢，下面开始思维提性的现象，哎，以下都是这种方式，分两部分。第一个呢，就是法规。第二个就是普贤上师的详细指点，也就是说我们首先学了金明琅巴大注释的法规，就知道它的根源在这里。这是文句上呢稍有变动，根本上呢就是金明琅巴尊者的法规，法的贵道或者说大的纲宗给出了以后呢，杰作就是普贤上师的详细指点，这就是两者之间的关系。所以大家需要明白，金明琅巴大注释的这个法规啊，它相当于一个根本的寄送一样，而这个普贤上师口述呢，相当于把这个根本的寄送呢做详细的解释的一个注释一样。所以呢，普贤上师口述他前面略略过来的全都是呢金明琅巴大注释法规这个金刚就拿过来，有时候加一两个校正，或者是连接上加一两个字，然后呢再进一步发挥啊，广讲啊，一层一层再做引导啊，或者呢通过批语啊，或者呢通过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时代、不同任的一些观念上再进一步详细的抉择指点，做引导做开导，就这么一个。所以呢很多人知道这个以后呢特别清楚，哇，原来这个龙亲宁替共同前行修法的根就在金明琅巴大师的法规引导上面。那么我们前面已经讲了金明琅巴大注释法规当中的下满难得的这个引导，已经讲了这个法规，这里呢就不做太多的解释，稍微提一下大纲就可以了啊。所以下面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金处啊，就是思维提心之现象。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总的未生八无下出而有修生法的现象，称之为下。无下者即是八无下之处，如云：地狱恶鬼及旁生灭力车与长寿天邪见生于无佛时，阴压之等八无下。未生地狱者，年须不短，受寒热酷故，无暇修法；恶鬼者，受饥渴之酷故，无暇修法；旁生者，受意识及呼孩之酷故，无暇修法；长寿田者，于无想中续度是如故，无暇修法；生遍比底，无佛教法故，无暇修法；身为外道或与彼同分的邪见者，自相续为邪见所染故，无暇修法；生于暗界，总三宝名已不问，不明辨善恶故，无暇修法；身为阴阳者，是不堪用故，无暇修法。是指这样八种。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里首先说到总的，这个总就是提取功相的意思啊，这是从择掉未拼而给出定义啊，就是没有生在八无下自住，具有修佛陀身法的现象，称之为下。那么为了正式了解下，必须首先明确无下的含义，而要了解无下呢，又必须从印象着手。那么无下自住分八种，包括非人四类，也就是地狱恶鬼旁生长寿天 啊，以及人众室内呢，遍地邪见，生于无佛之，以及成为阴牙者，啊，是这八种。那么想为何这八种成为八无下或者八难呢？那么这个呢，又要通过理由来证成。所以大家注意，每一处都有个故字，要明确无下是指心中没有修法的现象，或者呢心中没有修法的空间。而且呢，这八类的侧重点各有不同，就要在这个终点上按照大注释开示的法规，抓住每一个无下的要点。譬如这个三恶趣，就要抓住苦受连续不断，一直处在受苦的逼迫状态，所以呢他们不可能有现下愿法修持。大家需要明白，凡夫众生分别心没有办法两用，这个心处在苦的困扰中的时候啊，只有受苦的份，没有办法处在一种安闲的心情里圆作法，展开四维观修等等。因此呢，对于善恶趣就要在苦的念面不断上着重观察。从地狱来讲，连续不断的受寒苦或者就是热苦而极其慎重，因此呢无法修法的，也就是说心中不会出现修法的意愿。所以这个下要体会到是一种修法闲下的状态，或者呢内心很安稳很闲适的一个状态。如果没有福德，这个心不能安住，是没有办法修法的。那么其次，恶鬼的表现是受极强烈的饥渴之苦，一直被饥渴的哭逼闹，非常虚弱心慌，所以呢无法修法的。同样旁生呢，由于不断受着去意，没有自在，或者呢处在一种互相单视的苦当中，因此呢内在行事不安稳的，无法修法的。那么同样对于这个长寿天，要体会到由于在因缘状况上面一直处在无相中虚度啊，所以呢去不了修法的心，完全被冰冻住，因此呢没有办法修身法。那么边壁地要从环境上去考察，在这个原理正法的地带一点点佛的教法也没有，因此呢不出现修法的因缘，这个就叫做无有现下修法。这里更多就是从环境院上看，前四者呢是从内在心事的状态上看。那么对于这个有邪见的这一类人来说，就是要从他内心不接收这个法以及排斥法的方面去观察。假使身为外道，持的见解根本不同，不尊奉本师，不以佛法为道，那么在这种情形下，内在的心被邪见染污了，不会出现一点点接受正法的状态，因此呢无现下修法。或者呢成为同分的邪见者，虽然不是外道，已经入了内道，但是呢对于任何法其各种的邪见，一气邪见他自己心就堵住了，没有办法接受。大家需要记住啊，这个邪见压住了恭敬心和信心等等，所以呢任何法都没有办法进入，反而呢会出现负面的心态，这样呢也不会出现任何修法的现象。另外大家需要明白，暗界是世代问题，也就是处在无佛出世的世界里，这里无佛出世的世界不包括这个佛出世的时候以及佛灭度后的正法相法魔法期间。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期间世上有法还有学法的机缘，而在佛出世之前以及呢佛法灭度以后就成了空虚的时代，这个期间呢不会出现一点点听闻正法等等的因缘，没有佛法光明的照耀，那么这些众生呢全部都处在一种黑暗里面，而且呢不明辨善恶是非等等， 以这个元音处在无暇当中。那么这个音压呢，属于根深的状况成了无暇。也就是说，如果处在音压状态，口舌不能说话，形式不能增昌，远发视为观察觉者等等，那么这样形式起不来，用不了，也无暇修法。总的，在八无暇的每个殿上固执自谦，就是真诚他们无暇的一个理由。因此呢，这里的思维就是通过利诱来认定现象。而且大家需要记住，一下外前心等的修法基本是全部在思维上面，而思维呢基本都在利诱上走，要通过离路来正成得定界，这样来转观念。那么整个离的近诱所在，这个叫做离诱。哎，离诱的含义也是这样的，需要理解。那么它出现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生界性。有了这个信念，再出现欲，从而呢推动我们的心不断不断的转变。所以呢，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因此呢，下面从始至终要贯穿离诱。那么大家需要记住，这里要抓住脉络，抓住要点，抓住力道。因为啊，整个教法的主旨有一个线索，或者就是说脉络，这个脉络抓不住，整个篇章就抓不住，零零散散的。所以呢，抓脉络，抓要点，抓力道非常关键。那么有人问，为什么要抓脉络呢？大家需要明白，因为啊，它是文殊菩萨自己出来的修行的图谱，这里面呢有各种各样的密码脉络，或者呢线索搞清楚了，内在心上的路就很清楚，真正契合到了它，一路就能够完全打开。就像这个密码调对了就能开，没有调对就开不了，没开到就不起任何作用，而开到了呢，一个一个的心都会出来的。其次呢，大家需要明白，把握脉络又要抓住要点，它有一个中心点。那么这个中心点一抓住，这个纲就出来了。所以呢，所谓啊，剃纲切灵。那么剃了纲，众目就张好了；切了灵，那么一修就跟着来了。这都表示要抓住纲领。那么这一段先下的思维修啊，就是要知道什么是下。下是从原理无下来说的，所以呢，关键就要知道无下是什么。那么知道了无下，翻面的下就清楚了。那么这个无下呢，又包括八种，所以呢，就是列出了校正，把这个八个摆出来了。那么八种的认定上呢，又要抓住力道。哎，第三个要抓住这个力道。就是说自己心里面要问，为什么是无暇呢？这八个最后都落到四个字上面，无暇修法。无暇就是在修法上说的，而且按藏文字义的话，就是做法，就是法上的一种运作。但是呢，翻成韩文呢不雅，所以呢就翻译为修法，实际就是法上的运行，通过内外因缘和合才能够出现。而这个无暇就是没有修法的时机。那么这样就知道，一切的观察就是要认定无暇修法的内涵。那么这个呢，又要具体一个一个来认识。为什么呢？由于遇到不同的因缘情况，会出现各种无暇修法的状况，所以呢要从缘起上去观察它，认定它，而且呢要具体化。那么由于内在心上要认定的是无暇修法四个字，所以啊，暇和修法两个字最重要。修法就是法上的运作，暇就是修法的事迹。那么这个事迹代表因缘点，离开这个因缘之外没有时间的一个存在。也就是说，当因缘都恰好合拢的时候，就可以安安心心的修法，或者呢能够契合到法上面。 而且呢，这个呢有有出有息，初分呢可以从一段时间、一生、一个时期来看，而息分呢就落到一个刹那上去了。如果息分上能认识，那初分就一定能认识，而初分上大概了解，细分不一定能认识的。所以呢，一定要在元气的呈现上面看，在这上面去做观察。大家需要明白，包我下修法这两个字，不是简简单单的接受一个结论，而是呢要通过力道证成这一点。那这个呢，跟实践科学的证成有一些相似之处，但是呢，实践科学的范畴很狭小。为什么呢？它局限在物质上面，而这里是要透过内在心识的元气殿上面去观察。所以呢，所谓的这个力道就是在元气上观察。那么为了正是因法观察的心，就一类一类的说，就是说为什么在地狱众生的心中不会出现法上云作的事迹，或者法上云作的因缘点呢？那么这个呢，又要从因相去看。哦，原来啊，地狱的众生他在连续不断的受特别大的寒热苦，一直在苦受当中，内心呢没有安宁，连心都稳不住，怎么可能在法上云作呢？而且法就是很深很细的，它一点点都没有办法运作。之后呢，就是问恶鬼为什么无下修法呢？或者说在恶鬼众生的心相续当中，为什么不会出现云作法的因缘点或者事迹呢？这个呢，就要以受即可自库来认定。那么即可自库要具体化。譬如一个人如果受着很呛的饥渴的苦，三天五天没有吃饭没有喝水，是什么状态呢？这么一想马上就能体会到，这个内在形势是非常不安的，会处在很呛很呛的苦受当中，没有办法抵御。而且啊，凡夫众生第六意识不可能两用，一心不能两用，一心盼望着吃的，在一种求觅当中被饥渴自苦逼迫的一点不安宁的，这个时候内在心根本定不了，无法在法上运作的。那么同样旁胜的这个心识一直处在受奴役的状态，或者说心惊胆战，要么就是愚蒙愚痴，那么这种状态里也出不来修法的心。至于长寿天，也是要看他内心的运作，他呢住在无相定当中，就像寒水一样，他被这个定力给封死了，被那种业力控制住了，一个心也起不来。这就发现在他的心相续当中无法出现修法的因缘点，或者就是观察人间当中任，假是处在一种痴呆状态或者是压霸的状态，内在行识也不可能出现法上的运作。为什么？他连心识都起不来，又怎么能够明了认知法义，或者在法上面思维修行呢？一分也不可能生起来。或者在遍地这样的众生，外界没有佛十宗弟子游行，一点点法都没有，而且在非法上不断的熏染。那么由于这个环境太恶劣，处在立法108000里的遍辟地，寻的全部都是非法邪法，所以呢只有邪运作，一点点法上的运作也不可能出现，完全绝了法缘了。或者呢观察无佛出世的这样的一个时期，在那个空虚的世界里面，连佛法僧三宝的名字都听不到，何况从中出现的无数教法助之引导全法施法等等呢？这个时候这种人呢，完全陷在非法的状态，形容为万古苍业，完全在 无正法光明的状态当中度过，这样去度日子的。所以呢，一点点修法的心也出不来的。或者内心染上了这个邪见，就像一张布染得乌黑的，没有办法洗白，它自然跟黑的相应，跟白的不相应。那么白的就是毗奈耶或者佛的一代教法，这些是白发的根本，黑的就是邪发邪见。那么一旦熏黑，就没有办法转过来。这个时候他一点不行受正法，而且处在断三根的种类当中，他一生气了，无数的邪念、颠倒的见解等等，对于正法一丝一毫不去想，没有向往心，没有内在修法的设计，所以这个就叫做无下修法。所以从八无下每个上面去看下修法，然后一个一个从利诱觉着观察后，就可以用四个字说无下修法。而且大家需要注意，无下修法这个修法两个字、不能理解哦，这个文思修当中的修，或者是如深圣的禅定的境界，不是这样。这个无下修法这个修法是广义的，指在正法上的一切的运作，包括文思修或者事法性所设的一切的法性都叫修法。这样就会认识什么是无下。那么这样具体认识以后才知道，脱离了形式的不安稳、形式的沉睡、外环境的空缺、内环境的障碍，以及黑暗世代等等无量无边法以外的因缘，才出现了现象。就好比在无边黑暗里面出现了如意宝的光明一样，现下的光明出来了。那么像这样透过了解无下，才知道下是什么含义。懂了这个下，那么再进一步推究它，就要知道这个下上的圆满是什么情况。从自缘、他缘两个方面观察，就知道无数因缘条件合成，才出现能够修法的顺缘。这个顺缘非常圆满。然后呢，从因果上推，知道这就是过去修过无数的三性质量以及持戒、法缘等等的力量，出现了这一世人生。那么这样从因果上透视，如实观察缘起，就会出现身界性，也就是由力道以及向和佛陀的身教量所产生的立志的信心。而且整个修法贵道就是文殊菩萨现的，因为金梅朗巴大尊者他就是文殊菩萨，所以呢他就像一个密码系统，一语去看才发现他是一条毫无错谬的能在内在性上发展的秘密通道。不会看的人呢，认为这几句话没有什么意思，而会看的人呢，知道他就是迷诀图，就是一个秘密通道，一条一条都非常重要的。而且呢是以千千为因出现厚厚的这样的一个修法，那么一路的心都是这样发展出来的。譬如这个下慢，有的人想我不要前面就要后面，但是这是不行的，必须首先认定八无下，而认定八无下呢，必须透过力道的认定，而这个力道的认定呢，必须透视缘起，先出八无下的认识后，现下就知道了，提心就把握住了。那么之后呢，要推究它的差别分，在内缘外缘上观察，是圆满的内涵就会出来了。当整个因缘在自己心中展开生光的相的时候呢，就开始对譬喻有这个圣界。这个佛陀的譬喻一来，起了圣界以后，才知道他竟然如此的难得，非常难得。那么之后呢，透过六道各取由亲数量的一个比较，人中具法则和 不拘法则数量的比较，就感觉这个的确极其稀奇少有。这个时候对于厦门人生才产生真实的认识，而且是非常正确非常完整的一个认识。因此呢，道友们呢一定要透过真实的法规，不能用自己的小聪明去想。所以这里口述前面一段就是金明琅巴的法规，就是文殊菩萨给我们制定的一个贵道。所以呢，我们要遵循大注释，是继承而不是创新。而且这里第一部分就叫做法规，或者呢叫纲宗，这个纲就是总纲纲要，那么宗就是从风之处啊。因此呢，我们每个人就要按这么来修，要精封它，直到它真正给我本人受了秘诀。那么这样的话呢，一生一世就能够吃得住了，而且呢你本人会得以这个法规爱若至宝。这个贵道就是说自己的心就是按照这样来开展，让非常恶劣颠倒的凡夫心逐渐逐渐变道，逐渐逐渐远离颠倒，往法规上靠，往回归的路上走，往这个修大圆满真性的大目标上前进。这就需要有很多关键的因素，或者说很多关键的条件，这些都要在前行当中完成。如果只是在外面看不到内心的路，不能在这条路上开放，那的确就是假的相似的，或者呢只是借一点善愿而已。为什么呢？因为你本人的心没得到开放，这样内在心上一路都落空的话呢，的确有很大的问题。所以呢，我们人人必须要这样正确认识，这个是重中之重。那么这样我们从不同的方面观察抉择下来，的确明白这一章口述的内容就是来自金明琅巴尊者法规的金刚句。首先总的要点上让我们这样来明白，然后再进一步往下，也就是说这一下开始普贤上师详细的解释以及呢字典来引导。所以大家再往下看，那么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三恶取者，由于自己往昔所积聚的恶业之锅所依赖的寒热饥渴之苦，恒常不断受故，无暇修法。大家需要注意，这里呢要通过业果受事四字句打开认识智能，正确认识到善恶趣修法无暇。那么这个问题用现代化来说，就是零概率，或者呢就是近乎零概率的一件事情。这个呢又要看到在他心中出现的无数个念头里面，几乎找不到一个修法的念头，因此呢概率上是零。当然呢也有极少数会升起一些发丧的念头所以呢总的来说就是几乎零，这样才知道这个缘起的难得。那么如何了解业果受事四字句的含义呢？首先以人间的譬喻来说明一下，这样大家就心里有数。譬如这个杀人造了很恶劣的业绩，这个就是业。那么结果呢被逮捕入监狱，那么进而施救的预防，这个就叫做果。那么以这个果就依赖在监狱生涯里的各种苦受，这个就是受。而这个事件呢就是他需要负的性气，在这段时间里面完全处在很苦烈的心法当中，这个叫做事。那这样子我们就明白这个一段就叫做业果受事。这就是一个杀人方面来举的例子。或者呢我们再举一个别的例子，一个人做了高官，贪污国家的税收已经达到10亿人民币，那么结果呢被关进监狱，被判无期徒刑，他造了很重的贪污的业，那么这个就叫做业性业。那么结果呢被关进了监狱当中，这就是果。 然后呢，入了监以后呢，因出来的一系列奸淫、善压、各种苦的感受，这个就叫做以果因出的受，这个就是受。那么在他复兴这个期间，基本都是处在一种很大的苦受当中，这个就是事。那么在这种命运当中，内在行者基本没有办法安顿，就好比无下了。或者呢，一个人信因做这个邪因，这个叫做因，那么以此得了艾滋病，这个叫做果，这个时候身上出现寒热等等的各种苦，这个叫做受。在这个病苦终结前的漫长时间里面，几乎都处在这种的状态，这个叫做事。那么由于过报非常厉害，在甘受心上，那么这个心没有办法超越，完全被苦受控制，因此呢没有安宁之事，这个叫做无暇。也就是当业果已经呈现，处在这种状态当中，这个时候啊，内在的心神没有办法超越的，完全被锁定了，他的无数个信念都是呢受苦的状态，在这上面内在的心没有能够安下来观察思维抉择关心等等的可能性，这个叫做无暇。在他无数的念头里面，几乎找不到一个念头可以修正法，所以这个就叫做零概率的事情，这是很现实的。那么从人间的状况退向百千万亿倍，那就是善恶俱受苦的状况。这样我们呢再回到普贤上师的指点上面，那么老人家这里说，往昔说积聚的恶业，这个叫做业性，然后说到自果，这个果就是他所干的艺术果，然后这里呢又说到所因来的寒热即可自苦，这个就是由于受果而因出了一系列的苦受。那么这里同样又说到恒常不断受苦，这就是四。那么以业果受四四字通离路，就知道的确就是无暇修法，或者说修法对这类众生来说是零概率的一件事情。也就是在这种迷云造雨里面，在一个极为漫长的时间里面，不断不断的出现剧烈的苦，那么跟这个苦受相应的这个行，就是说行妄和行所没有办法运转起法上的作为，所以呢这个叫做法上的运作几乎是零，因此呢马上能够断定无暇修法。以上就是大致的一个指点，是这样。好，接下来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所谓的灭力彻则机子，据说有洛卡叉等的32种遍比地，以及说损恼为法的灭力彻法规，将杀生列为善的这些诸遍比地灭力彻，也是自心为谁有人一样的色身，然是不堪用故，不能转向正法方面，由驱魔为其等，随心自机付诸恶贵的缘故，与随法自心相位，特别三煞身狩猎等的不三记忆，而未信罪业故，大多时候无见性恶趣，故为无暇之处。那么大家需要明白所谓的这个灭力彻，按照地方和法规两点上去认识。那么这里呢，据呢罗卡叉等32种遍比之地，以及呢说损恼为法的法规，他们把杀生当成这个善行，就像世上有很多邪派认为杀掉众生是善行等等，那么像这一类就处在遍比夜慢的状况当中。那么杰作呢要透过圣事灭力彻他的内心，他的业心，他的生前时候的情况，就可以认定完全处于无暇修法的状况，他们一味的在邪的因缘上聚聚，结果这一类人呢会干在一个遍比地里面。 共同熏染一种邪的法规。当这个邪的熏染成性的时候呢，就处在一种不可开化的状况当中。因此呢，从灭力彻的自信上去看，从这上面去观察，虽然有认的这个模样，但是呢，实际不居住认的内涵。为什么？因为啊，起码要住在人天三贵上，才具有认的德性，以及呢，能够抱住人身。而这种人非常可怕，他的心识呢，熏染了自持损恼为法的法规，心识不堪认的缘故啊，根本转不到真法方面，这样就观察到他的心啊。那么我们这样深思啊，灭力彻他的这个内心的状况。那么灭力彻的自心所谓的这个业慢不开化是什么状况呢？就是啊，邪心坚固了，没有办法引到真法方面来，不拘这个三根，而且呢，他的这个心识顽固的按照邪的机制在转，在性的屏幕上呢，不会出现一个修法的念头，或者说修法的一个倾向，他对于真法完全是排斥的，根本不可能靠拢的。那么之后呢，考察灭力彻他的业性，会发现他牢牢支持着父祖传下来的各种恶规，不随顺安乐正道，譬如娶母为妻者随便邪淫，或者呢杀生等等。那么这个呢和随法性完全相违，大家清楚啊，随法性就是清净的，完全符合安乐法则，必须在这个因果正见上面支持起来。首先要辨明业的善和恶，以及所感召的过报，必须在内在心里得到因果的圣洁，才能开启白发之路。那么由于他呢非常强的制作恶规，不好的规矩，由此所走的路，所起的行为，全部跟随法性完全相违。从反面来看，他特别特别擅长杀生啊、打猎啊等等，一辈子制作罪业。那么他的这个内心秉持恶规，没有正面的随法性，却有着非常非常多的颠倒的罪行。那么这样来看，他的深浅的状况，那就是一点法的内涵也没有，甚至呢连往法上走的可能性都没有。以这样的心和业性的状况，那么事后呢无间多数就是往善恶去走，几乎呢全军覆没的。这样观察他的整个命运状况，的确就是无下之人，是这样来需要理解。那么普贤上师又这样说道：长寿天者即无相天，也即使与善恶任何相也无有的尽律，屈为解脱后修故，生无相的天。而在彼登次的境界中，堕过大界的期间住后，能因之业尽死，以邪见的因生善恶去故，无下修法。那么大家需要注意，这里呢以见、修、国、心、事、众六字诀透视长寿天的命运世末，也就是看到这种生命形态从始至终落在什么状况里面，由此呢打开认识之门。认识无下要拉开从前到后的整个过程，明彻的看到缘起，知道他身上出现的状况，而且呢看到这种状况里面几乎出现不了真正修法的信念，从而呢断定是零概率的一件事。那么这样的话呢，见修国心事众这样六字句来观察来透视这个话，我们心里面可以说真的打开正确的一个认识的。那么这里见是什么呢？见就是指见解，因地作认的时候呢持有这种见解，以为没有任何善恶相的尽律，它就是解脱。大家需要明白，这个就叫做坚取见。所以呢这里用了取字啊，取为解脱后修故，这个取就是这样来用的。他
他以为内在心上什么善恶想法都没有，很平静很安逸，就是解脱。但是呢，实际上呢，解脱呢必须要真空性的。像这样，他自身念头暂时自息，而没有在根源上见到诸法空性，没有证悟到诸法本空的含义。那么再者，拼命压念头，说白了就是一条歧途的路，是见取见的烦恼因作他的心，按照这种错谬的见去修持，那么这个修持就是表示他不断不断的在这个上面穿行，一直修压念头，不让念头起来，这就是他的修。那么这种修的力量呢，就会干得神无相的田，那么这个叫做果。处在这个田径当中，心中一点念头也没有，就跟这个含水一样。但是呢，含水不是解脱，心的后各种善念恶念等的念头还是会出来的。含水的状况里什么念头也没有，这只是某个因缘条件下他的心不弃了，而不是这个解脱。那么这样就可以看到他的果符合因，因是这样修的，果上就到了无相的天了。哎，无相的三个字就是按照他的因的定律来的。那么他的状况是在这种等次的境界当中，这个叫做心，也就是他的心是呢一直平等的持着这种没有任何想法的状况，前一刹那后一刹那都是这个样子，就像含水是前一刹那后一刹那都没有念头没有分别一样。但是这只是庸俗的状态，一点意思也没有。那么这里说多个大戒的器件就是四，譬如八万大戒，每一个刹那都是呢含水的状态，这个器件一点修法状态也没有，零概率的事情呢，连这个心念都起不来，哪里有什么修法呢？就好像知无人或者就是含水者一样，在那种状况里面沉睡不已，醒不过来，很可怜。那么之后呢，要看到这里最重的重就是他的后边际是怎么样呢？这种生命的心态随着他的缘起不断不断的运行，到后面又怎么样呢？如同仰天射箭一样，视力尽见还罪，造得来生不如意，那种支持他注定的这个力量就叫做能应的业，就像发箭的动力。那么由于动力是有限的，所以呢他只能飞行若干步，也就是内在心是在定境当中只能运行有限的刹那，即便是八万劫也有穷尽的时候。那么当能应的业穷尽的时候，他就从定中出来，这个时候发现不是解脱，就回去邪见，他就会想，我过去修佛的法说是有解脱，现在怎么没有解脱，他就起诽谤的心或者起邪见，这个邪见一起来就堕入三恶趣当中。那么我们整体甚是长寿天，从过去做人中间圣天到后面堕落的全部形成，就发现特别可怜，他已经误入歧途了。那么在整个法展精诚中的无数个刹那里面，都出现不了修法的信念，而且最终就是这么悲惨的。那么这样如理思维观察以后得出结论，他也是无暇修法的，像这样就打开了认识之门。那么这一上呢，我们把无暇当中非人类的四无暇内容讲完了，今天前行的课就讲到这里。下面呢我们共同学习的三根为主，一切是法界的三根，在大随喜的前提下呢全部汇聚在一起，然后这么庞大的殊胜的大三根呢，以普贤大愿摄持做普皆回向，请到我们念修普贤宣品。
说尽